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艾尔菲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而我们又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英格兰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法兰西的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姣好的王后。对两国支配着国家全部财富的老爷们来说，国家大局足以万岁千秋，乃是比水晶还清楚的事情。
那是耶稣纪元1775年，灵魂启示在那个受到欢迎的时期跟现在一样在英格兰风行一时。 Southcote 太太刚满了她幸福的25岁，王室卫队一个先知的士兵宣布，这位太太早已发出预言，伦敦城和西敏寺将要沉没。即使雄鸡像的幽灵在咄咄逼人的发出他的预言之后销声匿迹整整12年，去年的精灵们咄咄逼人发出的预言仍然跟他差不多，只是少了几分超自然的独创性而已。前不久，英国国王和英国百姓才得到一些人世间的消息，那是从远在美洲的英国臣民的国会传来的。说来奇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影响竟然比雄鸡像魔鬼的子孙们的预言还要巨大。
法兰西的灵异事物大体不如他那以盾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英格兰那么受宠。法兰西正在一个劲儿的往坡下面滑，印制着钞票，使用着钞票。除此之外，他也在教士们的指引下建立一些仁慈的功勋，寻求一点乐趣，比如判决一个青年斩去双手，用钳子拔掉舌头，然后活活烧死。因为他在一群和尚的肮脏仪仗队从5-60码之外他看得见的地方经过时，竟然没有跪倒在雨地里向他致敬。而在那个人被处死的时候，生长在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某些树木很可能已经被命运这个樵夫看中，要砍倒他们，锯成木板，做成一种在历史上以恐怖著名的可以移动的架子，其中包含了一个口袋和一把铡刀。而在同一天，巴黎近郊板结的土地上，某些农户的简陋的小坯屋里，也很可能有一些大车在那儿躲避风雨。那些车很粗糙，溅满了郊野的泥浆，猪群在他旁边嗅着，家禽在他上面栖息，这东西也极有可能已经被死亡这个农民看中，要在革命的时候给他派上死囚囚车的用场。可是那樵夫和农民尽管忙个不停， 却总是默不作声，蹑手蹑脚，不让人听见。因此，要是有人猜想到他们已经在行动，反倒会被看作是无神论和大逆不道。
英格兰几乎没有秩序和保障，难以为民族自夸提供佐证。武装歹徒胆大包天的破门抢劫和拦路抢劫在伦敦每天晚上出现，有公开的警告发表，各家各户凡要离城外出，务必把家具食物存入家具店的仓库以保安全。黑暗中的强盗却是大白天的城市商人，七个强盗抢劫油车，被押车卫士击毙了三个，卫士自己也不免因为弹尽援绝被那四个强盗杀死，然后邮件便被匆匆融融的弄走。伦敦市的市长大人，一个神奇十足的大员，在特恩森林被一个强盗喝住，只好乖乖的站着不动。那强盗竟当着众随从的面把那个显赫人物裸了个精光。伦敦监狱的囚犯跟监狱看守大打出手，小偷在法庭的客厅里扯下了贵族大人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火枪手闯进了圣吉尔斯教堂去检查私货，暴民们却对火枪手开枪，火枪手也对暴民还击。此类事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刽子手不免手忙脚乱，这种人无用胜于有用，却总是应接不暇。他们有时把各色各样的罪犯一大排一大排的挂起来，有时候星期二抓住的强盗星期六就绞死，有时候就在西门监狱把囚犯成打成打的用火刑烧死，有时又在西敏寺大厅门前焚烧小册子。今天处决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明天杀死一个只抢了农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怜的小偷。
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加上一千桩类似的事件，就像这样在可爱的古老的1775年相继发生，层出不穷。在这些事件的包围之中，命运樵夫和死亡农民仍然在悄悄地干着活，而那两位大下巴的国王和另外两张平常的和姣好的面孔却都威风凛凛，专横地运用着他们神授的军权。1775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他的伟大，也把成千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
本书是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之一，也是英国文豪狄更斯作品中故事情节最曲折惊险、最惊心动魄的小说之一。小说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接了起来，叙述了马奈特医生一家充满了爱与冒险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多佛大道伸展在跟这段历史有关的几个人之中的第一个人面前。多佛大道对此人来说，就在多佛油车的另一面。这时，那油车隆隆响着往射手山苦苦爬去。这人正随着油车跟其他乘客一起踏着泥泞步行上山，倒不是因为乘客们对步行锻炼有什么偏爱，而是因为那山坡、那马具、那泥泞和邮件都太叫马匹吃力。他们已经三次站立不动，有一次还拉着邮车横过大路，要想叛变，把车拖回黑荒原去。 好在缰绳、鞭子、车夫和卫士的联合行动，有如宣读了一份战争文件的道理。那文件禁止擅自行动，因为它可以大大助长野蛮动物也有思想的理论。于是这套马便俯首投降，回头执行起任务来。
几匹马低着头，摇着尾巴，踩着深深的泥泞前进着，时而歪斜，时而趔趄，仿佛要从大骨节处散了开来。车夫每一次让几匹马停下步子休息休息，并发出警告：“
哦哦，走！”
他身边的头马便都要猛烈地摇晃他的头和头上的一切。那马仿佛特别认真，根本不相信油车能够爬上坡去。每当头马这样叮叮当当的一摇晃，那旅客便要吓一跳。正如一切神经紧张的旅人一样，总有些心惊胆战。
四面的山洼雾气缭绕，凄凉的往山顶涌动，仿佛是个邪恶的精灵在寻找歇脚之地，却没有找到。那雾黏糊糊的，冰冷彻骨，缓缓的在空中波浪似的翻滚，一浪一浪清晰可见，然后宛如污浊的海涛，彼此渗透融合成了一片。雾很浓，车灯只能照得见翻卷的雾和几码之内的路，此外什么也照不见。劳作着的马匹发出的臭气也蒸腾进雾里，仿佛所有的雾都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除了刚才的那个人之外，还有两个人也在油车旁艰难的行进。三个人都一直裹到颧骨和耳朵，都穿着长过膝盖的高筒靴，彼此都无法根据对方的外表辨明他们的容貌。三个人都用尽量多的障碍包裹住自己，不让同路人心灵的眼睛和肉体的眼睛看出自己的形迹。那时候的旅客都很警惕，从不轻易对人推心置腹，因为路上的人谁都可能是强盗或者跟强盗有勾结，后者的出现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当时每一个油车站、每一家卖酒店都有可能有人拿了老大的钱。这些人从老板到最糟糕的马厩里的莫名其妙的人都有，这类花样非常可能出现。1775年11月底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多佛油车的押车卫士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那时候他正随着隆隆响着的油车往射手山上爬，他站在油车车厢后面自己的专用踏板上，跺着脚，眼睛不时瞧着面前的武器箱，他的手也搁在那个箱子上，箱子里有一把子弹上膛的大口径短枪，下面是6到8支上好子弹的马枪，底层还有一把短剑。
多佛油车像平时一样愉快和睦，押车的对旅客不放心，旅客彼此不放心，对押车的也不放心，他们对任何人都不放心，车夫也是对谁都不放心，他放心的只有马。他可以问心无愧的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他相信这套马并不适合拉这趟车。
赶车的说：“
哦吼，加劲儿，再有一段就到顶了，你们就可以他妈的下地狱了。哦天哪，赶你们上山可真叫我受够了罪。嘿乔。
啊，
几点钟了你估计啊？
啊，11点过10分，没错。
妈的，还没爬上射手山。嘿，拉呀。
那认真的头马刚做出个动作表示坚决反对，就被一鞭子抽了回去，只好苦挨苦挣着往上拉。 另外三匹马也跟着学样。多佛油车再度向上挣扎，旅客的长筒靴在油车旁踩着烂泥吧唧吧唧的响。刚才油车停下时，他们也停下了，他们总跟他形影不离。如果三人之中有人胆大包天，想向另一个人建议往前赶几步走进雾气和黑暗中去，他就大有可能立即被人当作强盗枪杀。
最后的一番苦挣扎终于把油车拉上了坡顶，马匹停下脚步喘了喘气，押车的卫士下来给车轮拉紧了刹车，然后打开车门让旅客上去。这时候赶车的从座位上往下望着，用警惕的口吻叫道：
嗨，你听，瞧！
啊，你说什么，汤姆？
嘘，你听，我看是有一匹马小跑着过来了。
不，我说是有匹马快跑过来了，汤姆。
卫兵放掉车门，敏捷地跳上踏板说：
先生们，以国王的名义，大家注意！
他仓促地叫了一声，便搬开几只大口径短枪的机头，做好防守的准备。本故事记述的那位旅客已经踩在了油车踏板上，正要上车，另外两位乘客也已经紧随其后，准备跟着进去。这时候，那个人却踩着踏板不动了，他半边身子进了油车，半边却留在了外面，那两个人也停在他身后的路上。三个人都从车夫望向卫士，又从卫士望向车夫，也都在听。车夫回头望着，卫兵回头望着，连那认真的头马也两耳一竖回头看了看，并没有表示抗议。
油车的挣扎和隆隆声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沉寂使夜显得分外的静谧。马匹喘着气，传给油车一份轻微的震颤，使油车也仿佛激动起来，连旅客的心跳都似乎可以听见。不过说到底，从那寂静的小憩中也还听得出人们守候着什么东西出现时的喘气、屏息、紧张，还有加速了的心跳。
一片快速激烈的马蹄声来到了坡上，卫兵竭尽全力的大喊大叫：
嘿，那边的人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马蹄声戛然而止，一阵杂乱的声音之后，雾气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前面是多佛的油车吗？
卫兵反驳说：
别管他是什么，你是什么人
啊？你们是多佛的油车吗？
你为什么要打听啊？
如果是油车的话，我要找一个旅客。
旅客？什么旅客？
加维斯·罗瑞先生。
我们提到过的那位旅客马上表示那就是他的名字。押车的、赶车的和两位坐车的都不信任地打量着他。卫兵对着雾里的声音说：
站在那儿别动，我要是一失手，你可就一辈子也无法改正了。车上谁叫罗瑞？马上回答。
我是罗瑞，什么事啊？
那旅客略带几分颤抖地问道。
是谁找我？是杰瑞吗？
卫兵对自己咕哝说：
我可不喜欢杰瑞那声音，如果那就是杰瑞的话，嘶哑到这种程度，我可不喜欢这个杰瑞。
那个被叫做杰瑞的声音回答说：
哦，是的，洛瑞先生。
哦，你有什么事吗？
哦，那边给您送来了急件 T 公司。
哦，卫兵，这个送信的我认识，你可以让他过来，不会有问题的。
洛瑞先生下到路上，那两个旅客忙不迭地从后面帮助他下车，却未必出于礼貌， 然后他们俩立即钻进车去，关上车门，拉上车窗。那卫兵粗声粗气的自言自语说：
哈，我倒也希望没有问题，可我他妈的放心不下。哎，那位，
我吗？
对，慢慢的走过来，你可别介意，你的马鞍上如果有枪炮，可别让我看见你的手靠近它，我这个人十几手来是快的要命，一失手飞出的就是子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
一个骑马人的身影从盘旋的雾气中慢慢的露出来，走到油车旁那旅客站着的地方。骑马人弯下身子，却抬起眼睛瞄着卫士，交给旅客一张折好的小纸片。他的马呼呼的喘着气，连人带马从马蹄到头上的帽子都溅满了泥。旅客平静的用一种公事公办而又推心置腹的口气说：
卫兵。
充满警惕的押车卫士右手抓住抬起的大口径短枪，左手扶住枪管，眼睛盯住骑马人，简短的回答说：
先生。
啊，没什么好害怕的，我是泰尔森银行的，伦敦的泰尔森银行，你一定知道的。我要到巴黎出差去，那这儿有一个客郎请你喝酒，我可以读这封信吗？
啊，可以可以，不过要快点，先生。
他拆开了信，就着马车这一侧的灯光读了起来。他先自己看完，然后读出了声音：
在多佛等候小姐。哈，你看这信并不长，杰瑞，把我的回答告诉他们，死人复活了。
杰瑞在马鞍上愣了一下，他沙哑着声音说：
啊，这回答也怪透了。
你把这话带回去，他们就知道我已经收到信了，跟写了回信一样。路上多加小心，晚安。
说完这几句话，旅客便打开油车的门钻了进去。这一回旅伴们谁也没有帮助他，他们早匆匆的把手表和钱包塞进了靴子，现在已经假装睡着了。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只想回避一切能够引起其他活动的危险。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感谢您的收听。